诸位菩萨，诸位法友，大家午安。好，请放掌。我们从今天开始正式的来讲五戒。先前大家都有这些基础了。那么白板上面的呢，是出自于能海大师的著作《律海十门》。这律海十门分了有十门，这其中是第五门，五戒禁事分别门。这讲在家众五戒，皈依佛法僧，进行持五戒，不杀不盗取，不淫不妄说，不饮用诸酒，终生无违犯，并供养三宝，和尚阿舍离，一切如法教，奉行无违逆，于上中下座，三业常恭敬，复方便勤求坐禅及诵经，乃至诸学问，劝助作福等，广开涅槃路，避三恶道门，菩提戒之基，增长正业行，从初地至时，菩提道果成。好，这是讲的我们在家五戒。我记得我有过去跟诸位讲，有所谓增上生和决定胜的事情，大家还记得吗？记不得，我这边再说一次。增上生就是说你来生呢会有好的果报，不论是身相、声音或是财富等等这些。那么要促进你得到将来有好的增上生呢，根据中观宝蛮论或是宝行王正论，我以前有讲过，必须要做到十三件事情。哪十三件事情呢？就从五戒里面开出来的十善。哪十善呢？大家应该都很知道：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另外再加上三件，加上正命，不饮酒，不害，这是所谓的前十三种。另外再加上三种，增上生要做到十六种，所谓增上生十六法，出自于中观宝蛮论。前面是这个十善，十善再加上这个正命不饮酒不害，正命这八正道里面的正命，这讲的是什么呢？对，正当的职业。对，那怎么样才算是正当呢？这个有诸多讨论啊。人家说职业无贵贱，但是就是说，但是你要是贩卖军火啊这些，或是贩卖毒品，这就不是正业，不是正命，是这样子。那不饮酒也是五戒里面所设，所以说在增上生十六件事情里面，五戒啊就包含在里面。那另外最后三种是布施、供养和慈爱。这是所谓的增上生十六法。增上生十六法。可是呢，我们是不是一直要沉浸在这增上生之中？我们重要的是要到决定胜。决定胜呢是解脱烦恼。在瑜伽师地论里面讲，就是以涅槃为上首。 要到涅槃那里去处理烦恼。所以说五戒啊，是一切戒法，一切戒法都是由五戒做基础，然后次第开展出来。在家的五戒，八关斋戒，进道，出家众的沙弥、沙弥尼十戒、四叉摩那六法、那比丘、比丘尼戒，然后菩萨戒，是这样子。所以说，他列举这些颂文，这个颂文，白板上所写的。如果说你每天能够这样读诵这个颂文啊，就相当的，就能够把这个五戒忆持在心中。那这个颂文你这样念诵久了就会有力量哦。当你碰到不好的犯戒因缘，你的颂文就会浮现在心中，那就会有这个戒的力量会产生。这个颂文很短啊。比心经还短，应该很容易念诵读诵。那么这个是讲到能海上师的律海十门的第五门。那像这个五戒呢，五戒刚才说过是一切戒法升起的根本，乃至于到你要出家出家，上一次有说还要问遮难审查你的出家资格。如果说诸位有兴趣，在最后半个钟头的时候再跟大家解释是哪十三重难十六轻则，是哪十几种，会跟大家讲。好，我们现在正式来讲这五戒。在讲这五戒之前呢，我必须要跟大家讲一些事情，就是一些心理建设，就说今天会讲这本五戒八戒学处，在家五戒八戒学处，如果没有的话后面可以拿着讲义。还有上个星期我讲过的那个将前几周所讲的做个总整理，也有打出补充讲义，大家可以去拿。这个五戒啊，我们必须要知道，这是对在家人设立的。这在家众的五戒，这不是出家众的戒法。这在家众的戒法跟出家众的戒法这是不同的有不同的要求。那么大家就会对这戒法产生畏惧，然后心里面犯很多嘀咕啊，就说我不知道做这件事是不是犯戒。其实就是你好好的来学习来听，知道戒法有四项原则啊，开遮持犯，这些开遮，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是在开源的范围之内，这些你要了解，而且你要清楚的知道，这是在家众的戒法。好，那你再持守起来，你就不会有太多的困难了。那作为一个基本的佛教徒啊，三规五戒这个是很基本的。那么诸位不用觉得说这个好像五戒很难持守大家不要有这种观念这其实五戒只要你这个平常能够小心注意啊，这个是不难的而且它也是一种算是生而为人 基本的道德，基本的道德，是这样。那么讲到开遮持犯这些事情呢，我们把犯戒的这个，如果假使你有违犯到五戒的话，好，我们把犯戒的轻重在这里先跟诸位先阐明，到最后的最后才是这个。好，我先在这边先讲，所谓犯的五戒的戒罪有上中下三品，上中下三品，那么中品跟下品呢都是可忏悔的，可忏悔的代表什么意思呢？可以经由忏悔得到清净，那么上品呢就表示在这个戒法当中就不能忏悔的，但是不能忏悔的是怎么样呢？这又跟声闻的比丘戒和忤逆重罪是有相通的，所以称为不可忏悔。但是诸位要记得，这是在家五戒。假如说你犯到例如上品不可悔罪，透过大乘忏法，透过大乘忏法见到好像可以还得清净，但是在声闻戒法呢犹如断头，头可断不可再续，就这是在家戒法跟出家戒法的不同啊。那我想诸位要犯到上品不可悔罪也是相当困难哦，所以大家不用惊慌哦，是这样的情形。那么这是针对五戒的前四戒，五戒的前四戒杀盗淫妄。那么九戒呢，它是禁止的，是遮止的，但是呢也有它开源的地方哦，我们以后会慢慢的细讲，我现在先做个总提纲。如果说你以后这个没办法来听整个的全部细节过程，今天你来就值得，这总提纲有听到齁。那像九戒呢，饮九戒呢，假如说在你要为了治病，当然这个治病你有病因缘啊，而且这个病是很严重，非要有酒来调药做药不可。就说一定要有酒来做药才能这个病治愈的话，这是可以在开许的范围之内。但是你心中必须要拿捏得很清楚，假如说你心中有一丝这种饮酒的愉悦啊，这是犯戒的行为哦。你要把它当作药，而且必须在实在是没办法的情况下，如果有其他替代品你还是用酒的话，那也是犯戒的。这不为过啊，有其他替代品可以治疗啊，对不对？那既然有其他替代品，那就用其他替代品好啊。那为什么一定要饮酒来调药？对不对？饮啊是导引的引，对不对？就好像在中药里面啊，犀牛角、牛黄等等这些，它是不是中药有一些替代品也可以治这些相关的病，可以吗？那 坚持要用犀牛角吗？因为一只犀牛它只有一只角，它砍掉了它好像我记得是长不出来了。哦，这个伤身害物啊，伤害众生的这个性命，这个不是佛家的慈悲所为。哦，是这样。那像在以杀戒来说，上品不可毁，就以杀人命断为主。哦，偷盗呢，就在印度来说，是以你偷盗的东西能够重到判到死罪为主。那当然律上有说有分五摩撒，也就五钱之意，但五钱之意的定义啊，古今不同。哦，是这样。但是例如说你到便利商店去偷东西，偷一支冰棒，结果被抓到，哦，这就犯五戒了。啊，有犯到国法，那他立刻照相可以给你照起来，然后送警察局，这样你就会有前科记录。所以说，在这条界来说，最好是一丝一毫都不是自己的物品，一丝一毫都不去拿，不去受用。杀盗，好讲邪淫，最主要的是邪淫界这一条。不是跟自己的，就是不跟自己夫妻以外的男众或女众行不进行。哦，这条戒在现在来说，现在环境来说，青少年很难把持啊。那么成年人，哦，时时也有这种，男众就是这怎么讲？男众，女众是讲不守妇道，男众应该讲不守夫道吗？我不知道，不知道怎么讲。啊？哦，外遇哦，男众外遇，对对对对哦。我想这杀盗淫妄妄语呢的根本就是说自己已经证阿罗汉或是怎么样。说看到天人来啊，看到一些奇异的现象，或是说自己证阿罗汉，或是自己有什么禅定、乍现神通等等。我想诸位要是有理智，这个上品不可悔罪啊，是绝对不会犯到的。从中品和下品都是可忏悔，然后忏悔得到清净。忏悔的方式也很容易，在这本《在家五戒八戒学处》后面就有居士说罪忏悔清净法，大家可以看。那么像在第76页，哦，大家看76页就把这些上品啊、中品、下品可悔不可悔都讲的都这样列表而出。哦，还78页也是。哦，那个我找到了，在108页，若犯中品下品可悔罪，这个说罪忏悔文，依有部律酌定如下。大家看到这里，哦，这个中品和下品都可忏悔的。好，所以像五戒的所有提纲，刚才都已经讲完了。刚才都已经讲完了。哦，大家先不忙着抄啊，齁。我只是跟大家说，像中品、下品都是可忏悔的，可忏悔的，然后也有这个文啊，说罪忏悔文。所以大家不必忧虑，我觉得五戒难以持守，而且在家居士也没有复藏罪，哦， 啊，也不像对出家，也不像出家戒法这样对出家众的要求严格，所以这五戒应该是可以，大家可以在能力范围之内持守的。好，讲到这里有没有问题？这个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开始看杀戒。好，第三十页，翻回来第三十页，杀戒。我们先讲释名这里。这个释名这边说，好，大家注意听齁。习奉名声，依身心转，隔断不续，名为杀生。什么意思呢？这个我们的呼吸，呼吸出入，这个叫做习啊。哦，粗略的来说，这个叫做习。那么这个呼吸出入就是有这个所谓有这个风向。所以一个人要是有呼吸啊，代表他还是活着的。哦，当然你不要跟我讲说那植物人怎么样这种太困扰的问题。好，或说那个安乐死算不算杀生等等。这个在应用伦理学界啊，目前还是争论不休的问题。齁、哦。等等这些。这个我日后呢我再给大家一些资料啊，再来研究这个问题。所以说习风名声，就说这个人有呼吸。依身心转，就是呼吸到身体里面，依着身心，然后这样呼进呼出，好像让这个身心呢有所这个运转，能够这身心运作。倘若让这个人没有呼吸了，没有呼吸的，那就叫隔断不续，名为杀生。当然像现在的医学都不是看你有没有呼吸啊，他们如果说要好像医院要开立死亡证明，都还要经过重重的关卡，还检查看你瞳孔有没有放大，有没有呼吸，有没有脉搏，还要检测你的脑波整种种的。这里有没有医学系？没有。哦，所以说隔断不续名为杀生，是这样。戒者是能治之行，从所治为名，故云杀戒。对于说断人性命的，让他没有呼吸的，没有脉搏等等这些那无作用能力的，那我们要制止这些行为，所以这个叫杀戒，了解啊。底下还有为什么要治这杀戒的十项原因。第一，我替大家念一遍，由断生命，业道重故，负此重业，不堪入道。是故大小二圣，道俗诸戒，皆悉同治。大小二乘啊，道俗诸戒，道俗指的就是出家同治这条戒，出家在家。但是呢，出家众对出家众和对在家众的要求不同，出家守制淫戒，所以说在出家众是他的这个四众戒的排行是淫杀盗妄，在家居士呢是杀盗淫妄。大家有没有比过这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出家众是要修以犯行为主的，举凡跟任何男女之间讲话、身体的碰触等等的这种行为，一律都在禁止之列。所以以淫戒为首，但在家居士不是这样哦。所以这是佛的大慈悲啊，大智慧。 啊，可不是说在家居士的这个戒要等同于出家，而不是大家看这个戒法的分判，就知道佛的智慧是这样。好，第二，有危害大悲心故，于且云，菩萨以大悲为体，尚须为物舍身，况害彼命。好，第二，第三，被恩养故，六道众生皆我父母，生生无不从之而生，岂得害也？第四，乖圣缘故，自论云，或可以子在前成佛，蒙其嫉妒，此事难知。若害彼命，与彼无缘，不蒙救也。第五，并有佛性，悉为当来法器，如不清菩萨。那不清菩萨就常不清菩萨哦，身净众生，尚无不净，岂容有害？第六，为师菩萨无畏师故，经云，所以持不杀戒，为师众生无畏故也。第七，乖四摄行故，若起害心，众生舍离摄欲法师无所化故。第八，损过宝故，自论云，假使满阎浮提无量无价珍宝，无有能值于生命者，是故夺彼命根，胜于道宝。第九，为报恩故，为一众生乃得成佛，上念报恩，岂容加害？第十，法尔如是故，三世诸佛加业，法尔不念加害，利益众生故也。哦，这是根据《梵网经菩萨戒》本书，哦，这个录出的。所以这是自杀戒的十项智义。好，这个文都还很浅显啊。好，现在开始重要咯。怎么样，好，大家注意听，怎么样才是算犯到杀戒的根本呢？就是这个杀戒破戒了。哦，大家看底下，具五缘成犯，要具备这五个条件，这五个条件都要全部都要具足，这叫做具缘成犯，就成为上品不可悔罪。哦，还写在那里啊，上品不可悔罪。而大家看，第一个是人，第二人想，第三起杀心，第四心方便，第五命断。这什么意思呢？是人啊，所杀的对象，就是像我们这样，是活生生的人，而你意识状态清楚之下。啊，记好啊！意识状态清楚之下，然后杀人，杀的是人，那不是说是异类旁生。什么是异类旁生呢？所杀者是人，而不是异类旁生。什么是异类旁生？就是对于人之外的所有的生物，或是非人等等这些，啊，非人。哦，指的有的时候是例如说天人啊、龙啊等等这些。所以说所杀者是人而非异类旁生。好，这个是第一项，叫做是人。那第二个人想，那什么是人想呢？啊，就说我知道这个是人，但是我要杀他，就是我故作，我蓄意，我就是要去杀他。我摆明的就是要做这件事，这叫蓄意杀人。所以说，如果说在法院判杀人罪，法官都要问你犯罪的动机是什么。啊，有的说我不是故意的啊。像讲一个例子，这个大家应该很清楚，台湾在过去啊好几年前呢、啊，有一个女众她要跳楼自杀，就压死卖腊肠了这件事情。 啊，就那个卖袜长的老先生死了，但这女众没有死，但是法官他会不会判他死罪呢？他不会，因为他不是这样，他不是要蓄意杀人，所以说这个人想啊，就是讲蓄意杀人的意思，而不是说，哎，你那明明你是人，他说，哎，我是在杀一个畜生，不是，不是这样子。好，知道我杀的对象是人类，好，知道我要杀的是某某人，然后我就是要这样子去做。第三，有杀心，杀心啊，我这是有心要杀人的，所以跟前面这蓄意杀人，这是有相关的哦。那我有心要这么做，但是呢，但是那误杀嘞，或者是过失嘞，这不算在内。误杀或过失不算在内。那么像那个前一阵子啊，那我举一些例子来跟大家说。前一阵子大家不是对于砂石车司机，这个无论报章杂志媒体都痛加打罚，为什么呢？砂石车司机啊，有时候是蓄意的，但是呢，法院你在判的时候证据不足，没办法。依照物理学原理啊，它这个质量越大，它速度越快，它动量越大，冲量越强。所以说他如果说撞到人啊，他这个车子根本毫无感觉的。但法官就很难判。法官就很难判，不知道他是蓄意还是过失，不晓得。大家清楚啊。所以说像这砂石车司机，他这样开过去，如果发现诶，你还没死，他还会倒车啊，因为如果你没有死的话，他随之而来的各种保险赔偿会让他承受不了。那如果说他死的话，所以说这个人心啊，坏就是很坏，坏在这里啊。如果他死了的话，那就法院判罪的时候，他证据不足，他就不会判他真正死罪。啊，过失杀人顶多关个几年是什么，然后就出来了。因为如果他半身不遂，接踵而来的各项赔偿啊，这个并不是开砂石车司机的人所能够负担。这个砂石车或大卡车，我们就叫台语叫怎么讲？这是根据日语而来的，然后什么？对，因为它那个很大。那在以前国家十年建设的十大建设的时候，大家都超时、超量、超载，所以说我们那个小车子啊，如果看到砂石车或是大卡车在我们后面，我们就赶快离它远一点，因为它一撞到我们，我们就整个飞出去，飞到哪里不晓得。所以这是讲到这是杀心。再来讲什么叫做心方便。这个心方便啊，就是说你用种种的方法达到你杀人的目的，种种的方法手段，这叫做心方便。方便者方法手段各式各样，不一而足啊。 例如说给人家什么下毒啊、插草人啊，或是念咒啊，都在这个行方便的范围之内。第五项，前人命断，被杀的人断定已死，就是命根已断。啊，命根已断。但是在这边，你不要来跟我 argue 说，这个植物人，哦，因为这个是难解的谜题啊。但是就佛法来说，植物人呢，一息尚存，如果说轻举妄动，说给他安乐死，这是杀生。在全世界目前通过安乐死条例的国家，只有荷兰和美国的一个州，其他完全都没有通过，因为这个道德意义和伦理意义牵涉太大了。有多位专家学者针对这上面写文章，这个问题争论了30几年。好，这个是由杀生界的谈到了，所以杀生，你要这个什么真正破戒，犯上品不可悔罪，就是这五个条件要全部具备。好，世人人想杀心，心方便，前人命断。好，了解吗？所以说，你要杀一个人，这也不容易哦。你要通过这五道关卡。好，我们再看这个弘一大师，他有补述，杀戒以五缘成不可悔等，是谓具之成犯，以诸戒结罪，皆须具足之缘方成犯事。若尽具者，即成上品不可悔罪；若缺一二者，是中下品可悔罪。所以说，这五个条件全部要具足，才成上品不可悔，然后这条戒破戒。哦，如果少了一项或两项，或是三项，或者四项，都是中品或下品，可忏悔的。好，了解吗？哦，清楚吗？有没有不了解、不清楚？啊，请说。对。所以说这两个，没有，这个是这样子哦。人想就是说，我知道这个是人，他不是畜生，哦，所以我蓄意要去这样做。但起杀心呢？杀心呢？就是我已经确定了他是人，然后我就是要杀这个人。这个其中颇为维系啦，哦，颇为维系。但是人想就是确定这个是人，然后不是其他什么动物，不是猪狗牛，不是蚊子苍蝇蚂蚁这些，也不是非人。所以说从第一、第二、第三这三个我们要一起看。那么再详细一点的讲，要怎么样才能这个分判呢？这有时候颇有疑难之处。因为你一个心发起来啊，你要去检测它，除非你有修行啊，啊，不容易，不容易。例如说我发出一个动作，但是我发出这个动作，我的心意是什么？还要标举你这个心。那你这个心，也就是说你是想什么？你为什么这样想？然后你才会去发出这个动作去做这件事。 那实际上这个心会这样发起来，是因为什么烦恼在作祟？什么？你会起什么烦恼，然后才会去发这个心？你有什么烦恼，然后才去发这个心，然后去做这个事？好，了解吗？所以说，真正啊，在宝积经里面讲，真正持戒清净是要调伏去除烦恼，而是这样才是真正的持戒清净。倘若说啊，我这个戒相我都不犯，但是我满肚子坏水，常常想着我怎么样要去害人，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怎么样？这样运筹帷幄，我烦恼很刺重，很深重。那这在宝积经来说，这都不算真正持戒。那我们持戒的主要意义啊，是为了我们持戒的主要意义是为了我要调伏烦恼啊，断烦恼。哦，是这样子。好，那。这样可以吗？好，好，啊，好，请说，请说。好，你的问题我再重述一次。你的问题是说，常常有人来触恼你，对不对？然后不论是用言语啊，或是其他的方法。那你心里就想，但是这个要具缘成犯，这个如果这样分判的话，可能是起杀心了、啊。那五相只有具足一相，哦，不过你是不是？而且这个起杀心，你要标你的心。很认真的说，你是不是真的要这个人死，或是说，你只是说啊，他很讨厌啊，给你去嬉戏耶，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因为那很强烈的这种嗔恨，带领着你的心这样起这种杀意，和你那种心只是说啊，他很烦，然后这种是不同的，你能不能分辨？你现在了解我话的意思哦，好、哦，因为一种只是觉得他很烦，但是另外一种是强烈的这烦恼，这烦恼心现起，然后这种起的杀心，我一定要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是跟那个不同，好、哦，所以说一个好的律师，他学界。各项的大小事物，声闻大小戒法，菩萨戒法，然后各项事物，然后看因人事时地物，啊，各项因缘这样，啊，才能来判你是不是有这个罪，是这样子的，很了解啊。好，那我这样回答，你现在可以清楚，还是不太了解？来，这个等一下就会讲到，不要着急齁。来，我们继续看这个，我们看这个罪相哦，罪相有很多哦，我们一个一个慢慢解释。那么依照圣严师父的戒律学纲要，他说杀人的方法层出不穷，但是不外乎一二三四，不外乎四种。第一个，自首杀，劝人自杀，叫人杀人，派人杀人。那么根据这里的罪相，它是录得很清楚。第一个，自作杀，自身作夺他命，自己去做， 自己去做。这个 我想不用讲太详细的，这个大家都清楚哦，什么叫自身做夺他命。好，再来，什么叫做心方便。好，再来，自作杀敌，那这个心方便是什么呢？以三种方便杀，作如是念，令彼因死，就用三种方法，让这个人死去。第一个内摄，第二非内摄，三内非内摄。什么是内摄啊？内摄就指的以自己的身体啊，手足啊，或头啊，或是脚啊，或膝盖啊，等等啊。好，例如说用手打他，有人有练武功啊，哦，练气功等等这些，这叫做内摄，了解吗？非内摄，若人以木瓦石刀烧弓箭，白蜡断，迁徙断，遥指彼人，就是说你用其他的，例如木棍啊、刀剑啊，或是什么标枪啊、暗器啊、石头啊等等这些，投掷彼人，投掷他人啊，他人因此而死者，称叫做非内射。啊，用内和非内射，例如手里面手捉如上木等打人，哦。总而言之，不外乎就这种三种方法，我内射、非内射等等。当然后面呢，还有讲到，例如说咒杀、修法等等那些。像我现在可以回答你的问题，你当初修法的动机只是为了要做一个定课，这不是说我修法要杀这个人，不是，所以说这样子来分判，你不是，你只是有起那个心念而已啊，就觉得他很烦，这样严格的分判起来也不算说是起杀心了。但是碰到一种情形，就是说，例如说，哦，在电视台演包公戏啊，哦，将这个恶人什么斩首啊，啊，我们说啊，杀得好啊，这样，这个叫见作随喜啊，哦，这个也不好。我们看到人家受苦受难，我们要起哀悯心，就说啊，这个人造业，业障深重，我们要悲悯。是这样子，哦。好，第二项，推凿水中、火中、坑中而杀，就是说用自首啊，或是用其他的，不论用内射、非内射，把它这样推入水中、火中、坑中。